大家好，我是 Alfredo， 欢迎收听 Alfredo 放映室。这是我在电影写作之外的 Podcast 实验，不定期会邀请朋友一起来聊聊天，谈论各类电影心得。接下来请收听本集的节目。大家好，今天想聊一部最近上映的新片，叫《罪恶真相》。那《罪恶真相》是去年坎城金棕榈大奖的得主，是法国导演 Justin Trudeau 的新作。那这导演我之前的作品我其实并没有看过了，那可能等一下可以再聊。那这部片也入围了很多项奥斯卡，所以正在院线上映，然后我看了很喜欢，然后我一些朋友看了也非常喜欢，所以也想说这个 Podcast 第一次测试录音就来谈谈这部片好了。然后今天我请了两位朋友，他们看了也是很喜欢这部片，然后一起来聊这部《罪恶真相》。然后我先请他们跟大家打招呼。那第一位是赵铎。
嗨，大家好，我是赵铎。
哦，那赵铎大家应该对他的声音很熟悉了，他是大家的好朋友这样子。好，再来是那个橘猫，橘猫要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大家好，我是橘猫。大家好，
那橘猫也是之前一起录过 podcast 的朋友嘛，然后可能大家对他们有一点声音都有点熟悉了。我先简单介绍一下。他片名叫《罪恶真相》，那个罪是坠落的罪啦。然后他的英文的片，他是法国片，但是他英文的片名叫 Anatomy of a Fall， 那直译就是说一场坠落的解剖这样。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故事是关于一对异国夫妻，那个妻子是一位德国作家，然后他的丈夫是一个法国人，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儿子，然后他们住在法国山上的一间小屋里面。然后故事开始就是这个丈夫被发现倒在那个雪地当中，然后身亡。然后所以那个警察来见识发现说他是从三楼的工作室坠落而掉到地上而死亡的。可是现场各种证据就会发现说他到底是自杀呢，还是意外呢，还是其实是被谋杀呢？然后因为他这个尸体是被那小儿子发现的，然后小儿子就成为一个间接的目击证人，所以就是说而在场的唯一的一个人就是那个妻子，而妻子是成为一个嫌疑犯，所以就会有一个很错综的复杂的关系。然后接下来剧情发展就会演变成一个法庭的审理的剧，然后就要找出各种证据来判断说这个杀人，如果有杀人事件发生的话，他动机是什么，那证据是什么，如果是一个自杀的事件的话，那么动机又是什么，所以变成说找寻真相这件事情就是变成片名的由来，叫罪恶真相这样。然后我看的时候觉得看完之后觉得非常喜欢，那是关于说它既像是一个类型电影，但是又可以某种程度超出类型的范围，变成是一个讲述何谓真相，何谓人与人之间关系，以及我们要如何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之下去判定什么是真什么是假，这样子的一个命题。当然还有很多层次啦，也许等一下可以讲得更详细一点。我想先请两位，可能先请橘猫讲一下好了，就是说你看完这部片，你特别吸引你的地方，这部片特色是在哪里？
很快我想一下啊，我其实说老实话，我记得因为这个导演就是楚特的这个电影，就是我其实在看《罪恶真相》之前，我其实没看过他前面几部片，但是我记得我就是2019，应该是那个时候影展应该是同一年，就是《寂寞诊疗室》在台湾放的时候，其实我记得那个时候是引起蛮多的话题，因为我后来有查到，就是那个影片肥内就有写一个文章在讲他喜欢这部片嘛，然后有发在媒体上，然后 但我那时候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那时候我还有在用豆瓣，所以我记得就是反正豆瓣也有一些讨论，然后就是一些不知道，反正就是可能中国的圆桌等等的这些东西，反正就那时候就有点印象，但我一直没有把它找来看。OK， 但是我看完《最后真相》之后，我就有再把这个导演前面几部作品再回去再看一下，这样子就是，但那个部分的东西可以等会再讲。那我先纯粹讲那时候在看《最后真相》的时候，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好像很难就是略过剧情本身来讲，那就先假设这件事情没关系。虽然这部片好像没有很严格存在暴雷的问题啊，但就是就大概把我觉得比较直觉的地方讲出来，就是说，我觉得这部电影的，因为在看之前就知道它可能是一个相，就是关于说到底就是真正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对于角色他本身有一个，就是他有一个在撰写以他真实生活为素材的这个虚构创作的这种类似真跟假之间的这个，就是什么是虚构什么是真实的这种问题的这种讨论。那在这个东西之外，我其实觉得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最吸引我的事情是，我大概从中后段开始比较被抓进去，是他透过那一个法庭上面的这个非常有限的事实证据，去打开了一些我觉得就是他本身有一种很冲突的感觉。 我可能没有办法表达的很完整，我是一个不太会讲概念的人，但我尝试看看，就是说对我来说感受到的东西比较像是说有一些东西可能是就是对于这个法庭要审理这个女作家有没有罪来说是一个更直接的问题。比如说他会中间会开始经过一些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协议的建设的这个痕迹，或是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这个一个成年男性在高楼上面被推下去的可能性之类的这种比较事实方面的证据去处理这个就是他到底有罪或没罪的问题。但到了就是在这些事实证据纷纷从这个法庭的焦点退场之后，他后面进入到的东西反而是因为这个法庭的焦点锁定在于作家是不是有点像是啊，有点像是在锁定在于作家是不是有谋杀的动机的这样子的问题，或是他是不是他们的相处关系是怎么样，他们法官跟陪审团可能需要更多理解这个作家的真实人生的时候，因为焦点转移到了对于他的真实生活的探索，所以在这个点上面，法庭透过有限的证据去放大，或者去试图找出来的是对于这个人的，或者对于他跟他伴侣，对于女作家跟他的这个伴侣，他们两个人的真实人生的试图的理解。那这个有限的证据，因为最后面更关键的证据其实是他们的那个，应该是也不是能说证据，就是说物证，就是他们的争执，一场争执被这个死去的丈夫录下来的争执的这个录音嘛，应该说非常片段的非常零碎的东西，好像观众可以透过这个证据也在这个过程当中试图找到这两个角色他们以前是什么样的人，跟他们以前怎么样的相处的其中一个面向。我觉得这边在我看的时候，我后来有一种，我觉得它是一种很对立的冲突的张力事情，是一方面来说，包含这个女作家主角本人，她一直在强调的事情是，你不可能透过一个单一的片段去了解完整的真相，就是大家不能够透过这个录音来定义我跟我丈夫的关系。那不管这个定义是指单纯的有罪或无罪，或是说你不可以用这样子来试图臆测我跟他是好是坏，我喜欢他我不喜欢他等等的这种问题之外，这种不可能去触及到完整的，或者说你想要触及到的那个答案的这一个姑且说就是它的不可能性，又在这一个录音能够呈现的，就是我们对于这两个角色的理解被扩张的那个过程，它好像就会有一种对我来说是一种很冲突的感觉，是我一方面我确实觉得我理解到的东西，我诠释的，我知道的东西不可能会错，就是它不太可能会是不能成立的，但它又同时在完整的呈现那个全貌上面有一个冲突跟障碍。对，那自己我对我自己来讲，会觉得这些东西在这个故事当中发酵的过程，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观看的一种感觉，就是我好像有认识到，或是我有意识到这一个冲突存在，但是我自己又觉得他的剧本就是在这些方面来说写的蛮好的，就是他对于能够打开什么跟有些东西是过不去的，或是他没有要打算告诉你不是怎样，但是他可以告诉你我要挡在这边让你不能够再往下理解的事情， 我觉得这些东西的拿捏跟把握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的，所以它并不一定是一个，对我来说并不一定是一个很就是在讨论，当然它并不是讨论什么是不是正义是不是什么，但是它也怎么讲呢，就是它我觉得它在那种你单纯的去体察角色的心境的那种以认同为出发的戏剧，跟那种比较概念或是说比较在讨论一个大命题的这种东西的两者之间，就取得一个我觉得蛮好玩的平衡，大概对我来说感受上是这个样子。
听起来有点，我不知道有没有理解你意思，就是说，所以你 我听起来像是你在着重在于说他在叙事过程之中去拿捏说他要让观众知道多少，但是又知道了极限，这件事情让你觉得很有意思，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理解里面的人事物这件事情，他怎么样在叙事上做一个很细微的拿捏，你是不是特别关注在这件事他的分寸上面这样？
我觉得一来是分寸，但拿捏这些东西做得很好一定是对于这个故事来说是必要的，然后我觉得再往后面多一点点，就是说我觉得他像是在对于观众理解，当然这个东西可能就是这种所谓的后设的层次可能在不同的电影会有不同的体现，但就在这部来说，我觉得他是一个有意思的在处理说我们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但是也不是说我们想要去理解他然后理解不了的那种完全的封闭，也不是说我们要理解他然后我们就在这边获得了一个完全共感的真相，而是在那个之间的那个过程，就是你有一部分是你最后只能够在这边你一定要下一个判断，法庭不可能是就是同时说有罪或同时说无罪的，他一定是二选一的这种过程，就你还是要做这个判断之后带着这个判断往下面继续走，所以我觉得就故事中后段就当然就是可能就会讲到一点关键剧情嘛，就是说到了他的儿子的那个面向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更体现我前面讲的那种感觉，是他到最后会这么焦虑，或者他越来越需要去做一些更极端的事情去让这个真相真的被在他心中被建立，或是他至少一定要选一边站的这个焦虑感，我觉得是我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体现到那个主题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拿捏我能够拿捏的东西都拿捏完之后我还是没答案啊，那我要怎么办，我就是我要选我看到什么，然后我说好，那我看到东西我就带着他往前走，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好玩，它可以折射到就是非常非常多我自己觉得不管是在看电影或是在其他各种莫名其妙的感触啦，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他这个东西还是有他的一种比如反身性，说关于观众和电影之间的关系还是其实没有那么强烈，
我觉得多少有一点，然后我觉得我特别是我在看他以前的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就楚特应该是一个一直有在弄一些类似的事情的人，就是他对于这种那有些时候可能不一定是观众或是电影，但就是他对于类似的这一种主题的拿捏我觉得是一直都存在。
你说类似主题，类似主题是指什么，比如说他其他片有，
好，我觉得因为我最近连续看了他前面三部片嘛，就是他有一个2013年一个有被那时候被电影笔记选到年度十大的恐慌年代，那部片好像有在台湾有在女性影展，然后后来应该也有在高雄电影节在放，然后2016年有一个维多利亚没有秘密，对，然后2019年就是后来比较更有名的那个应该是有入主竞赛，我记得堪称主竞赛的寂寞诊疗室嘛，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地方是一部分是他的故事都存在着很多元素是在他的不同作品间互相跳跃，然后又有些时候会表现的一些好像不同或是甚至是相反的情境，但是我会觉得他好像对于一些基本情节好像是一直都存在，也对于一些主题关注一直都存在，如果先从罪恶真相为基础的话，其实从比较表面的这种情节来说大家可以看得出来，至少最基本就是这四部他的目前的四部剧情长片他都是以一个就是独立自主，然后变成独立自主这样很浅了，就是说他们的欲望也是就是他们生活中构成的其中一个部分，他们有一些复杂的面向，不只是好或是不只是坏，不只是受害者，不只是什么，他们也有一些甚至是可能有一些姑且说可能会有形色不一的这个就是操弄或是霸凌人存在的这种面向的这种有缺陷的主角，对，但是他同时又一定是在某一个他一定承受在他的某个生活压力底下，那我觉得他的不同作品里面对于怎么样把他的主要角色推到他们没有办法再维持原本的生活的那个想象的这个过程的呈现都还算蛮好玩的，他的第一部电影恐慌年代是一个女记者，然后维多利亚没有秘密是一个 律师，然后寂寞审查室是一个谘商师，然后对于那四个角就包含这罪恶真相是一个作家嘛，对于这四个角色不同的焦虑，就是似乎都在这个他的不同电影里面是一个就是蛮明显存在的主题这样子。然后会有一些情节是会很像的，比如说像是维多利亚没有秘密里面，他可能就会同样有两场的法庭戏，就是两个不同的法庭戏来去考验那个时候这个身为女主角的律师他要面对的一些人生难题。那对于那种关系跨界的这种问题，或是在拍摄形式风格上面，我觉得他也会有点体现在可能他喜欢运用一些不可控因素，就比如说像是 这部电影里面像是那个狗的表演就让大家会津津乐道嘛。那在他的第一部作品剧场片里面，他的开场就他就放了一个有趣的情境，是那个女的记者她要去报道法国的总统大选当选，就是总统大选开票日。 OK， 那她要去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她就要离开她的自己抚养的两个小孩。电影的开场就是一个非常混乱的情境，就是这个女记者要离开家，她要赶着上班，但是她的男朋友也等会也要离开，所以她的两个小孩子她就要找保姆来顾，然后这两个小孩子就一直在哭闹。那我但这个意思不只是说他的角色很混乱，或是他角色面临一些冲突，也包含说你本身把两个小孩子放进这个你的情节里面，它就是一个有点不可控因素，所以观众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你会发现他如果他一旦导演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他就会变得比较有趣。比如说这个时候如果小孩子对于角色做了一些反应，这个婴幼儿对于角色的东西在做一些反应的时候，你会大概感觉到这些东西似乎是不可控的，那这些不可控的因素好像会让这个电影关于那个什么是真什么是假的东西再多一点，你在想的时候会有一点反射性的那种趣味在。对，那另外一个我很快把它讲到，就是说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他的作品里面隐隐约约都会有一种有点像是连怎么讲呢，就像是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感觉，但就是说有点像是他的角色之间好像都会有一些互相相容跟不相容的部分。比如说寂寞诊疗室的整个故事的主题大致上来说就是一个谘商师，他为了要解决他的创作焦虑，所以他去过度的亲近了他正在谘商的这个对象，那他就把他的这个正在谘商的对象的人生经验去写进他的小说，甚至他也去参与跟干涉一些事情。然后电影的尾端让你感觉到说好像这个姑且说就是这个谘商师转换成作家的这个过程中，他最后写出来的东西好像并不是让他这么满意，但他还有一些人生的问题同样也需要透过可能一定程度的虚构或操弄去做解决。这种东西就好像会马上对应到说，那他罪恶真相这个开头的这个女作家他是不是也在面临一些类似的问题。那一种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很直接的把这种很关键字的东西抓出来，但我觉得这些东西是存在在他的故事里面，然后会看的越多就会越觉得好奇他在怎么想这些事情跟问题上面。对，那这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部分，就我觉得他对于怎么去创作跟什么东西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没有办法被完美回答的这个东西，好像是有一定程度，我不能说是越发展越往这个方向靠，但是是一定程度上一直存在在他的故事里面的。
我感觉是你对于这个导演的一些作者的命题非常的有兴趣，就是从罪恶真相里面你看到什么东西而开始去挖掘这个作者的其他作品中有没有 连共通的一个元素这样。这个命题是有它的连贯性，而这个命题本身又是很吸引你，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很清楚的去把它关键字抓出来说那是什么。
好像对，有可能是这样的，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很这样讲很怪，但是我其实并不是很擅长诠释跟评论。对、
okay.
对对，但没关系，因为我自己觉得好玩的地方也是在于说、我觉得我看电影觉得好玩的地方也一部分是在于怎么样就是在整理这些东西的过程。对，然后我还是要讲说我其实觉得他电影里面并不一定都是这件事情啦，但就是好像有一些这个东西是存在的，然后每一次都会有点不一样，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是让人感觉比较有滋味的地方，就不是同一个主题写很多次的感觉。
那换赵铎好了，那你应该看到的和橘猫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嘛？我很好奇是你看到什么，因为你听说你很想要为这部片写一篇长文，所以你到底 觉得这边的命题对你说会是什么？
哎，我觉得我在讲之前可能要先讲一个淡书，就是我可能会拉的有一点远，好像不是在讲这部片，因为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我心中有想到两个脉络，那我可能先讲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是情况再讲。那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首先会先想从这个片的英文片名做一些个人的一种个人的一个发挥，可能不是作品本身的意思，但刚刚 Alfredo 有提到说这个作品它的就这个电影它名字叫做坠落的解剖。那我觉得解剖这件事很有趣，因为我们会有一种概念叫做解剖政治。什么叫做解剖政治？就是说会把人去做会把人视为是各种不同功能的组成，然后透过这种不同功能的组成进行控管、调控，或者是进行管理的一个好的整理的一个方式。那这种解剖政治不只是会对于人的某一些物理或者是生物层面上进行就是功能上的分化，它同时还会处理人的内心，内心如何成为可见的部位，让它可以被另一个个体或它所处在的一个环境可以被接收传递和得到回馈。好，所以呢我第一个想讲的脉络是，我看这部片的时候我立刻想到我最近在看一本书，叫做，其实我已经看很久了啦，所以我有点被它影响，是一个法国艺术史家于贝尔曼他写的一本书，叫做歇斯底里的发明。在歇斯底里的发明里头，他处理了一件事情，就是如何的透过一套用影像用相片的方式来让精神病患的一个发病的过程变成图像化。也就是说精神病患在发病前、发病后、发病的结束会在外表产生出什么可辨识的信号，然后透过一个图像之间组织成一种像是脚本一样的东西，让这个行为得以被预期、得以被管制、得以被病理化，然后得以被可以传成为一种知识被传播。好，然后我之所以会特别讲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部电影对我来说就是在处理这件事情，也就是内心的东西你没有办法变成客体的东西，它如何的变成一个在法庭上可以被视为是可见、可触碰或可理解的一个对象的这个过程。影像，特别是影像在这里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说影像可能不准，影像或表演性的东西在这里头扮演什么角色？我刚刚讲到于贝尔曼他在讲歇斯底里的发明的时候，他其实用了一个词，就是脚本。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内心可以透过某一个外在的行为或它展现成为某个部位的征兆，其实这个蛮好理解的。例如说我们在文学上也很常用嘛，一个人他杀红了眼，或者是之前有看过有一个达尔文有一个说法，就是嫉妒的青绿色眼睛，就是我们都会发现说人的情感会有一个外在的表征，除了这个表征透过图像的方式或透过影像的方式被捕捉以外，还有一种表演式的方式，可被预期的、可以被理解的一种表演式的方式，去展现出这种内在的逻辑如何的被成为可感知的对象。换句话说，我觉得这部片它触及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法庭上，在这场法庭剧里头，戏剧、影像、諮商、判决其实是同一件事情。諮商往往其实就是一种我们如何的把自己的内在透过一个叙事的方式得以被表现出来的一个过程，我们将自己视为是一种文本。而我觉得在故事里头我最喜欢的一个镜头，就是当他放出了那个老公死去的那个老公，他就录下他们争执的录音，然后那个录音电影里头有给他画面，一开始有给他画面，然后吵着吵着，其实吵得非常好听，我自己觉得非常好听，就是你很像是在看一个八点档，其实八点档常常就是反映出我们内心的 某一种生活中的一种我们抓住我们的某个东西。好，所以在这里头它变成一个八点档，然后这个八点档要结束的时候，突然的他把镜头拉到了法庭的现场，而且他还有一个很浮夸的镜头，直接就是run in 到那个法官的脸上，那个法官好像就一副听得如痴如醉的样子。在这个时刻你会发现说，观众和陪审团和法官是没有差别的，换句话说，我们期待的是就是我们期待的是一场回应我们欲望的戏剧，而这种期待我们回应我们欲望的戏剧本身，正是某些事情得以成为证据的条件。所以我回来再讲于贝尔曼的那一本歇斯底里的发明，他有提到说，不只是歇斯底里在这个光学仪器，他用光学仪器就是 在充满相机围捕的过程当中被发明出他的病症，同时在里头的患者想象有一个看不见的眼睛在看着他，他必须要迎合这个视线，表现出应该要有的样子，然后展现出一个可以被解读的行为模式。所以在这里头，不论是观看的人还是被观看的人，他都，所以这时候就回到了女主角是一个作家，被观看的人他期待把他的内心世界成为一个文本，成为一个可以被理解的文本。所以在这里头彼此之间的位置就有很多种不同交织的可能。我觉得与其说是不同的交织，不如说它似乎触及到了一种在这种影像的解剖政治下，文学表演諮商法庭在还没被分化成四个概念前的那一个状态。所以它可以在这个里头的情境不断的长出，我们可能有时候辨识出它好像文学，可能有时候辨识出它好像是法庭，可能有时候辨识它好像是戏剧，可是那是因为他触及到了这些东西得以成立的那种认知被生产的那个诞生的过程。这是我对这部片的看法。
你说你刚讲的四个东西是说什么？法庭有一个諮商，有一个表演，还有一个文学，是还是什么？
对。
那 这四个东西，你说它是一个可以混合的状态，这样就是是一个还没有被分化出之前的状态。就觉得很有趣，就是说因为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会觉得说，他那个法庭戏他是导演用来展演的一个舞台嘛，就是他借用一个类型来讲他要的东西，可是他其实是要讲说可能夫妻之间的关系，然后法庭或是大众如何去认知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以及儿子要如何去认知他父母之间的关系，而这东西被各种的载体，比如说录音啊，比如说那个语言，或者说法庭的那些证据，或者说这些混在一起，变成是一个你很难界定说它哪一个是主要的形式。因为电影是一个综合的一种，它可以把各种比如说素材纳进来，去统合成一种展演的一种叙事的形式。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和你讲的有没有关系，就是说他透过电影去展演是一种我们如何去认识真相的这个各种不同面向，用一种电影的方式把它包装起来，而呼应到你所谓的那种所谓不同形式的一种无法界定的还没分化的状态。
我觉得如果把刚刚讲的东西用最简单的方式讲，你意思可能就是当影像当录影或者是拍摄技术出现以后，就有某一种真相得以被我们捕捉，然后所以我们以为这个例如说录影技术它所拍摄出来的电影，它可能跟在法庭上所使用的影像捕捉或是再现的那种呈现事情发生过程的这件事情，两件事我们会以为可能没有什么关系，但其实他们两个可能在这个技术出来之后在这个技术出来之后他们是同时被诞生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它似乎给我一种感觉是它碰触到那个源头的状态， 所以才会让影像本在里头，影像本身它是在关于一个真相如何得以被可见的问题，那它在法庭上的那些成为可以成为证据的那些影像，它其实也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功能。我觉得这部片之所以有处理这个后设的层次，就是因为这些在法庭上提供的这些影像或者是可被可感的这些证据本身，它都某种程度挪移到了并不只是证据的层次，甚至有一种表演性，或者甚至是有一种我们如何的去以一种可见的方式，而且是一种影像的方式去处理一种内心的状态的这件事情。我的意思大概是这样子。
我待会想要讲的东西比较像是说，我想要去确认一下这东西跟我原本在想的事情有没有关联，但没关系，我先大概非常非常简单说，我理解到的事情是真的，我觉得我讲它就可能会错，但没关系，就是理论上来说，好像是说因为某种内心的不可知 的某个东西有被大家视为一种可以被解读 的文本，或是被可以被解读的什么东西的需求，所以说那个法庭上出现的录音好像接近了这件事情。就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在这个电影面感受到的另外一个有趣的东西，其实是我不确定这件事有没有相关，我怕把它 扯开，但是因为那个儿子的角色，他在试图要去对于这个他要解决这个没有办法被解读的真相的问题所做出来的尝试，除了再一次的设法提供一个可能没有证据效力的物证，就是那只狗的实验之外，但更像是透过这个狗的实验，有点像是最大，我们说对于这个电影的故事走向的最大的影响，与其说是这个狗的实验影响了这个法庭的结果，不如说是这个狗的实验帮助这个儿子确定了他的内心的某一种意向之后，他自主的创造出了一个新的证据出来。我觉得我不确定这个东西跟你的这个东西，就这个故事发展，如果只是试图把我看到的故事发展描述出来的，我不确定它跟你的系统会不会有关联。但我觉得这东西对我来说有一个好玩的地方在于说，他从原本前面大家在听这个录音证据的时候试图做出的观测，或是试图做出的解读，或是试图在这边找到可以把他跟原本自己各自对于这两个角色之间的理解能够串联的这个连结之外，他在后面那个儿子讲出了那一串对于他爸爸的那个对白的回忆，对我来说比较直接的做了一个他这个时候在创造一个新的证据出来的这个过程。就是先不管他是不是凭空杜撰出来他爸爸讲过这一串的对白，我其实觉得在这个角色的在这个儿子的聪明才智上面，他完全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但就算他只是从某个记忆片段中截取的这个证据出来拿来在法庭上面做一个表述的时候，他都像是一个，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立基在前面的认，就前面的那一个前提，就是我们需要去创造某种程度的真相的前提底下，往前面再去多推进一步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是可以被创造出来，而且它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它并不只是一般单纯的说哦，我扯个谎或是我的什么的那一种跟真相是背离的状况，而是在做这件事情的本身，它就跟那个没有办法只能够被透过创造解决的真相有更贴合的关系。好，我不确定这个东西有没有连结，我只是听到这个之后我觉得好像 我好像需要把后面那段讲出来。
我直接讲，就是我觉得跟我讲的我个人觉得蛮有关联的。那如果用你自己的用你的话来讲，我会认为说不只是你讲的这个部分，甚至是里头的要把自己的内心变成一套可以在法庭上被大家理解的陈词这件事情，也像是你刚刚说的含有杜撰的成分。但我觉得与其说是杜撰，不如说是应该说我觉得你讲那边确实是这个样子，但是我觉得它还有更多的一个成分是说，当有些东西其实无法被探测的时候，我们需要发明一套方式去让它被探测，或让它可以被理解。在这个里头就有杜撰和虚构的成分，真相的偏离，而只是意味着说有些东西它必须得以一种我们可以理解的方式成为我们理解真相判断真相的对象，所以它必须得被发明出来。我的意思比较像这个样子。然后里头的很多东西，包括陈词，包括里头的影像的重现， 甚至是文本本身作为一个解读那个女主角，就是检察官作为解读女主角这个工具，都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分在里头。我觉得我的意思，如果用比较不要刚刚讲那个漏漏等的话，意思比较像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他在你的这个说法里面，不只是法庭陈词或是录音，或是可能开头他们试图做那个重演，就是找一些人在那边讲那个，就是做一些物理观测等等这些东西之外，就是这个导演把他拍出来这件事情也在这个过程的一部分，是这样吗？就是他们把他们吵架的过程。
没错。
好，有一种跟老师确认到说 OK 这个点我理解到的东西有一致，
所以我才会说在那一刻就是观众好像变成了观众，在看到那个他们吵架的那个的时候，你会觉得看得很爽，然后镜头立刻带到说法院的人其实也看得很爽，然后这时候我们的观众仿佛就立刻被拉进去一样，好像是其实观众觉得再进一步看下去就可以看到真相的欲望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它跟我们在看一个戏剧的状态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但是这个我们看的戏剧的状态没有什么差别，并不是只说我们都是在看戏，而是说我们在看戏和我们在看证据的时候，那一种对一种真相的得以被看到的这种脚本，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它类似之处的。就是如果你把戏剧想成是一种我们要一直不断的透过一个人的行为和抉择的时候，它其实跟我刚刚讲的那种试图的要把自己的内在成为一种可以在法庭上成为陈词的这个过程是很类似的。它涉及到的就是我们对于真相的，我们对于真相的渴望和我们对于看戏的欲望本质上可能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在看这部片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它是有多重的叙事、多重观点，甚至多重的概念去叠加的状态。这种东西让我看的觉得很困惑，但是又觉得很有意思。这怎么说呢？就是说，它表面上它是一个法庭戏，然后要追寻某种杀人案件的真相，所以怎么样去推理，怎么样寻找证据，怎么样去找寻各种动机，然后甚至隐含了可能的反转，再反转的这种可能性会成为是一种戏剧的一种惯例。可是他在利用这种东西的时候，其实他带我们去看到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就是说他原来的这种戏剧类型隐含的这种惯例和命题已经被边缘化，而反而是引导我们去说，那我们理解这个戏剧的过程之中如何去变成去理解所谓真相，那理解真相变成说我们怎么样去理解眼前的每一个人的内心状态，甚至是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处在什么状态，所以会变成说每一个不管是法官或者是那个检方或者是女主角或者是儿子，他们用各自的方法想要去逼近那么所谓的事实的真相，可是他们每一个 的进度都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是在导演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刚刚大家都提到说那段录音，那个电影里面一个很关键的录音，那个非常有趣是说那个录音其实在电影里面是一个声音的存在，可是他电影里面去介入以后把这声音给影像化了，可是他暗示说这种影像化是来自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那女主角自己的回忆去把它建构出来的影像，另外一种是儿子可能是去想象他父母在争吵的样子而建构出来的影像，因为他在这种儿子的想象其实是有那个提示伏笔在里面的，那甚至是我们可以说那个是所有的法庭里面的检方啊、法官啊、陪审团啊、所有的旁观的观众开始想象那一个这个声音的影像是什么，甚至是更后设，就是说 那个就是导演去回应观众的一种想要知道真相欲望而创造出来的一个影像。所以 而在这个影像当中，我又看到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趣，是他那段争吵其实 是这对夫妻他吵了，是他们对他们自己婚姻的关系到底 是什么想象。而我们可以理解知道说，这个妻子和丈夫对他们婚姻之间关系的想象是有落差的，就是妻子认为他们他丈夫 他认为是他们状况是这个样子，可是丈夫又认为不是，是另外一种样子。他们两个的说法看似是矛盾，但是某种程度却又是完全相合的，就是说他们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我们可以听到那个丈夫他可能是某种程度一直陷入一种他自我因为愧疚而造成的自我被害的一种妄想，可是这种自我被害的妄想他去指控他妻子的时候，而他妻子他自以为创造一种绝对理性然后绝对客观然后绝对的包容的一种那种态度，却可能是一种很不自觉的精神暴力去操控着他的丈夫。就是说他丈夫在指控妻子下操控他的时候，他这种指控可能是一个他莫须有的想象，可是这种莫须有的想象却有可能是他妻子在他不自觉的状况之下而产生出来的。而这种他两之间的这种沟通上的无力，就是说真相的那种有点像是你不知道是哪一个真相才是成立的状况之下，竟然可以在两个人的关系之中，两个人婚姻之间关系之中成立。而这种两个人对婚姻之间的这种歧义的解读又可以发散到说所有的人，比如说法庭，比如说儿子，他到底要选择是真相 A 还是真相 B， 才符合他自己内心的想象。而这种想象是不是有可能是同时存在的，或者说其实是一种互斥的状态，就是说变成是牵涉到说你要怎么样去理解他的父亲，怎么样理解他的母亲，才能去做出他的决断。而最后那一场戏就是说当儿子最后那个证词，他讲的是说他突然想到他爸爸跟他以前讲了一段话，而他在法庭上把他那段话复述出来的时候，那个导演很聪明的用一种叠合状态，就是他用儿子讲话的声音去叠合那个回忆中那个父亲说话的神情，然后他父亲的嘴型是对上他儿子的声音的，就是说就会出现说这段话到底是儿子虚构出来一个证据呢，还是说他其实是儿子终于因为他理解他的父亲而可以从他回忆中把父亲的真实重新再透过他自己的理解再提炼出来，就是说他可以有两种不同甚至多种不同的解读。而甚至是像我看过一个访谈说 Justin Trudeau 他也有在说，他说家庭第四个成员就是那只狗，而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他特别去安排一个狗的类似主观镜头，就是镜头追着那个狗去闯入那个房间里面的各个角落那个镜头，然后我一直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镜头非常的有蹊跷这样。所以他会那导演有意的就是想要把各种所有的观点去透过电影这个媒材去 汇集成一个，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这种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非常的妙，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去理解这部电影，他让因为这种理解让我觉得说他其实是超过了所谓他在处理类型或者在处理说所谓社会批判的东西，他甚至已经牵涉到说我们怎么样去认识我们这个世界，比如说这世界如何要认识一个人，如何去认识一个真相，牵涉到说我们去如何去认识这个世界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问题，那这个基本的问题又牵涉到说电影如何去透过各种素材去模拟一个真实的东西，而让观众可以去跟他进行互动，而重新去思考说我们是从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世界这件事情。而这个东西让这部电影变得非常非常的有趣。而最后最让我最动人的地方反而并不是在于说我期待这部片如何的去解构所有的说法，而让所有的真相都变成可能，而陷入一种彻底的真相不可知的虚无当中，我反而不是这样，而是说我反而会觉得很多人在批评这部片是说因为他太倾斜于某一个角色，比如他太倾斜于女主角而让所谓的 真相的不可知变得是一个不成立的状态，就是其实我们都已经观众都已经和女主角达成一个同步，而我们可以开始去信任女主角的立场。但是我觉得就是这种信任才是最动人的，就是在于说因为你必须要在这个不可知的困境之中，你必须要找到你的信念，你必须要找到你对人的理解在哪里，你才能做出决定。而当一个电影他不愿意做出决定的时候，我反而觉得这是他很偷懒的地方。但是这部片不是这样，他愿意做出导演自己的决定，我觉得这是很，反而在他的脉络之下，这变成是一个我觉得是很动人的地方，这样子。
欸，我觉得那个后面那件事情怎么样达到这个结论的过程可能都不太一样，但是我反正我看到后面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认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就是特别是有点像是我后来也自己说服了比较多的成分是这个儿子在主动创造这个情境。那当然我觉得我还是觉得说我确实觉得他有一定有保留这个弹性，是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个东西的过程可能都可以，就是他或许就包含那个真相。其实说到真相也是一个，就是理论上来说在这个电影故事里面他应该是要有一个他存在的这个版本的现实嘛。我觉得他比较取巧的地方也会发生在说这个角色他本人到底怎么认知这件事情，其实理论上来说应该有非常决定性的差异，就是就正如这个故事里面的法庭要去审判他一样，观众好像也应该理论上来说直觉上应该要透过这个演员的表演或是这个角色的某一些基础设定去理解说他到底有没有做。因为如果我们推到最后一层说好像这个就儿子都已经自己要办法选择一边来站，或是导演要选择一个立场来站，那如果突然发现那个事实并不是这样子呢，就他如果这个女主角真的有杀人了，但这件事情不可能会发生嘛，因为导演是可以决定这件事情的，就是他的最终走向的那个人，然后他只要不要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他就可以永远保持在一个悬置。但是故事的现实里面又不应该有这个悬置存在，所以我反正我自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妙，就是在这个非常非常刁钻的前提底下，然后去做这个应该要去他要主动去创造一个自己版本的现实，然后跟着这个现实继续过他的生活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他到最后会有点，至少在我这边会一直把那个情境抽换成像是我在面对我的生活当中的很多类似的情况，是他绝对不可能出现真实答案的版本，所以就比较不会是一个法庭审判里面，我只要透过这个人他绝对有他的，理论上来说好像我不管怎么样，我只要能够不断的去进步，去想办法去找到这个人做出或是没有做出的证据，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好像是这个样子。但是在这个故事情境里面给我的感受却反而比较像是那种更大的问题，比如说包含上帝存不存在，或是说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选我某种人生价值观。当然也有可能事情是我隔着一个非常遥远的距离在看这个案件的时候，我绝对不可能知道现实的答案的时候我该怎么选择，就我会觉得那个故事最后给我的那一种主动的创造这件事情，它的主动性的感人之处就比较像是在，也可能是我跟我自己会有关，就是说好像我会觉得在这个当下的这种环境里面，大家已经非常习惯在某一种就是某一种价值的虚无的状态里面的时候，他会迫使这个儿子做出一个他一定要做出来的选择。那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包含他这个角色确实需主动去做这样的选择，那这个东西会是一个对我来说蛮有刺激的感觉的东西。
其实我自己觉得大家讲的把我想的讲得更清楚，所以我都很同意，觉得超棒的。我可能要再拉出一个小小的刚刚讲的另一个脉络，就是其实我会这样想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看侦探故事，然后我觉得侦探故事一直有某一种微型的建构我们对于真相如何被找到的过程的这种模式的一个概念。换句话说，我觉得侦探故事往往它其实就是一个现实生活找真相的方式的一个微型的版本。那如果我们看侦探故事，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比如说最典型的密室杀人，就是可以让你辨识出说 不是密室杀人啦，暴风雪山庄模式，暴风雪山庄模式就可以让你明确的辨识到说凶手一定是这个住在这里头的这几个人，或者是说你每次看柯南或金田一，你都会知道说现场一定会有某一些遗留下来的痕迹，这些痕迹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得以被建构说之前这个地方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觉得侦探小说的写法也是一直在勾引着观众，告诉你说线索在哪，线索在哪，可是呢又试着去让这个东西可以被就是被隐藏起来，就是他可能只给你揭露一半，然后你必须要自己去想剩下的那个部分，所以呢最后在真相揭露时候，观众才会有一种啊我看到真相的感觉。不然的话，如果你都没有给线索，或者是你给的线索是观众没办法，观众被给予的那个认知里头那个不叫做线索的话，那你最后给的真相大家是会没有那种 surprise 的感觉的。所以就是他要先给观众一种真相在哪的这个模式的建构，然后又同时必须要从中违反观众的预期，然后但是又在这个认知里头得以成立。然后我觉得这个跟我们现实生活中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真正在做的办案其实有一点像，只是可能更复杂，但在这里头其实我们已经决定好了证据该是什么样子，然后这个证据该指涉到它会有的那些范围或模式是什么样子，大概是这样。所以就会觉得说，我觉得犯罪片或者是侦探片的类型剧对我来说有在处，就是你可以后设的来看，它其实是关于我们这个社会如何建构一套真相得以被辨识，然后得以被判决，然后什么样的证据是有效力的，这样子的一个缩影。然后我觉得这个电影有在后设这件事情，然后它的后设这件事情只是在多一个 层面，就是影像在这里头，戏剧在这里头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它只是在多加一个，就是影像技术或者是文学或者是电影表演这几个东西在这个真相的判决的模式里头它扮演着什么样给予我们真相该如何的认知的这个角色。所以我觉得就是 这件事情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可能跟我自己在看就是很喜欢看侦探故事是蛮有关系的这样子。
很快补充一两个有点废，但是我自己蛮喜欢的小小的东西。我在看那个争执戏的时候，我觉得蛮直觉，我在看大家会想到婚姻故事的那个争吵。然后我看完之后，我会去查一下，就发现说，就他好像有在访，就楚特有在访谈里面讲说，他也喜欢那场戏，但他觉得可能在就是婚姻故事里面的那个女主角的角色比较弱势一点，所以她想要把这件事情再修正或是再写一个更好。那我自己其实觉得那场戏真的蛮好，就是她对于我在我觉得一定当然性别就是性别会有差嘛，就是你可能不同的性别角色会碰到不同的状态，但是楚特好像一直在她的电影里面其实一直有一点点想要去刻意翻转一点点就是原本的既定的印象，就你觉得好像什么样的性别角色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他可能完全给你一些相反的答案，就包含他的以前的什么洪荒年代啊、维多利亚没有秘密啊，他都有一点点类似的想要去做这样子的修正的这种尝试。那但是他不管怎么说，在这个电影里面的呈现出来的那个就是不同的，在我觉得可能比起性别对我来说更吸引人的是那种在不同的亲密关系里面都有可能会碰到的那个状态，就是你一面会觉得有一些人好像他会觉得他自己被操弄，或者说他觉得他不得不站在某个道德位置去做这样子的宣誓，或是他不想要这样子，他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能够更接近能够解决问题的方法的这种种种的这种就是像是一对真正的处在一对关系的人当中会有的争执的这个戏本身写得很好。那我觉得虽然大家把它展开来看之后就会觉得说 OK 他这个戏本身只是这个故事当中的其中一个关卡或是机关，但是我觉得正是这个机关它本身的呈现的密度很强，所以它能够让大家去做到，可能也包含我自己前面原本最开始在想的这件事情，就是说它确实能够反映出来的一些 像是真相的东西，所以才会显得这个真相并不是那种非常，就是并不是你完全没有参考凭证的那种状态，它反而是一种你好像觉得有些东西是你确实觉得在这个面向上一定是对的，只是你不能够扩展到其他地方而已的这个东西。然后除了这个之外，我再补充另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就也是有点废，但是我自己觉得蛮有趣的点，就是它确实有影响到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感觉的事情是，刚开始电影刚开始那个丈夫听到，反正就你也不知道丈夫到底发生什么事嘛，但总的说一开始他在前面，因为他没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其实现实意义上从来没有真正出场嘛，他只有在别人对他的记忆里面一直被重现，但是在电影开头的时候他有至少那个放歌的动作，那个放歌的动作好像像是就是在这个丈夫物理意义上还活着的时候做的比较直接的事，虽然你还是看不到这个人。 OK， 那我觉得那个时候我说在那个当下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是因为他放的那首歌没有歌词嘛，那个五角的 PIMP， 我虽然没有很熟就是嘻哈跟老水音乐，但是因为我听过这首歌，因为那个这个真的很废，但就是我去年就那个时候浴血任务出第四集的时候我去看，然后五角在里面有演一个角色，然后浴血任务室里面有一个很废的玩笑，就是五角的角色在要杀人还是要干嘛的时候他就故意放一台车出来，然后那个车上面就开始播他的这个成名曲就 PIMP。那我只想讲说，就是这个很，就是他到后面在法庭上面被呈现的样子，就是在针对这首歌讨论出说这个丈夫的性格是什么，然后他，比如说他有没有厌女啊，或者是说这个歌词书本身就反映了厌女啊，或者说哦，他其实并没有这个，他可能并没有放有歌词的版本，他只是喜欢节奏很强的东西之类的，他可能有各种解读空间。然后我就想到说，就很像是那种最近在对那个。我也喜欢芭比，就是芭比在去，但芭比有一段戏不是在处理说那个肯尼刚刚看到这个大千世界的时候，就里面有很多那个西威斯史特龙男性形象。OK， 然后他就是觉得他被这些东西感染，然后那个时候就好像是西威斯史特龙这些东西的形象，他显现的是背后的那一个脉络，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就是那种有毒的男子气概啊，然后这些男那什么阿发没有在那边追求成功的时候会去参考一种形象啊什么的那种东西，但是。如果我会觉得说有一些西威斯史特龙形象，如果你看他的原本的电影本身，你感受的东西可能也不一定会是那个，但这东西就很废，它就是一些很无聊的感慨，但就是会觉得说像是这些东西它其实本身都有一定程度的那个多面性存在，就是你不一定只能够得到这个结论，但是甚至这个结论可能是完全跟他无关的后面的东西建构出来的，但是他却又在某一个非常窄小的定义或是在非常窄小的描述方式里面一定能够成立，甚至一定可以是对的，它被讲出来就不会是错的。这两种东西的冲突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我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一直觉得很有趣的地方，就它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讲是可以通的，或者是这样子讲的时候它是完全接近我们陈述事实的时候它是可以被视为一种事实在陈述的，但是它又并不能够代表真正的真相。我觉得他有些时候会有点像是不管是法庭也好或是小说也好或是很多东西，他在做那种我叙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如何引导或是如何建构出一个我自己可以接受的版本的事实的那个过程。对，我不确定这个跟刚才赵铎讲的那个侦探小说有没有一点点关系，但就是我觉得他在我就他会让我看的时候一直在想这件事情。
我自己也就有一个东西我刚刚没有讲的很，就我忘记讲一个东西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蛮有趣的，就是我觉得它的整个结构嘛，就是前面是发生事情的那个过程，然后后面就是不断的，我觉得它在呈现事发的过程和后续的调查真相的过程，我觉得在音画上面的给人的感受其实是有做出一个层次感的差别，然后我觉得甚至我会有一种觉得说前面在事发过程的时候那种感觉的电影的沉浸感会比较强，也许用沉浸感不太适合，但是就是那种影像的吸引力的这种处理上会比较强，然后后面就会有一些好像比较拽的处理出现，然后所以呢，然后我就觉得说那个一开始的那个案发当时的那个过程它好像就是一种吸引你的一个机关，然后但是然后后面的发展就是不断的从这个过程里头榨取可以讲故事的空间，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超像侦探故事里头的这个逻辑，就是你必须要不断的让一个事发的过程拉出好多个不同的脉络，让这件事情得以被 理解有一个更深的真相这件事本身。然后我觉得这就很像是在写侦探小说的时候前面的铺陈这件事情，他到底他要怎么样去铺陈说某些地方是该讲，就像我刚刚讲的，某些地方是该讲的，哪些地方是不该讲的，然后这种该讲和不该讲之间的拿捏可以让后续这种不断榨取不同可能的版本的真相，然后甚至是我们对于某种真相的理解的框架得以在这种不断榨取不同版本的真相的过程中得以慢慢的引导观众形塑出来，以至于我们可能可以被迫被引导或 被接受说可以接受某个版本的真相，或我们自己可以倾向接受某个版本的真相。然后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所以就可能再回到刚刚讲的，就是之所以会想要把观众和法庭这两个对我来说在这部片中它好像位置上是类似的，就是因为我觉得追求真相的渴望这件事本身其实是在这种类型电影里头所要征召给我们的，但是这种追求真相的渴望并不只有类型电影侦探类型电影会征召我们这种欲望，而是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建构出来的一种判决机制里头也蕴含着这种我们对于某一种真相的渴望，建构出一个可以找到这个真相的判断的系统，然后我们发明出一些位置，当有个东西跑到那个位置以后它就可以被视为是证据，这件事情本身我觉得这件事情在这部片对我来说是蛮有趣的，有在呈现这件事情这样子。
因为我刚刚想到是说应该也算赵铎刚刚讲的或者是橘猫刚刚讲的有点像，就是说他这片其实有非常多的线头，那每个线头它自己有个框架，比如说我们可以理解说女主角是她身为一个女性如何在法庭上被人家检视，甚至说她身为一个作家如何的去处理她创作和真实与虚构之间的关系，甚至她处理她是一个德国人如何在法国然后用英语作为他主要的语言，就是他语言之间的这种文化之间的这种张力，甚至是关于那小儿子因为他看不见因为他是视力有障碍，所以他如何在想象中进行，比如说他如何从听觉跨到视觉，然后如何去理解说他那个家里的空间那种关系，甚至刚刚那句话讲说那首歌就是说他有一段戏是有一段是在谈论说他如何在那首歌音量这么大的状况之下那个女主角还可以睡觉还可以写作，就是他们真实之间家庭运作的一个物理机制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件事情反正他有很多的框架可以进行，甚至是那个所谓那个女主角的性倾向到底他怎么样去处理他的婚姻关系，就是太多太多东西被揉在这个文本里面，这件事情我觉得是 Justin Trudeau 这个导演他处理的非常好的事情，就是说他不是企图让这个故事去简化而去让我们理解，而是他企图去加入各种不同的层次一直加上去，一直到最后的结尾都在考验着观众说我们要怎么样理解这个文本，也就是在于说我们要怎么去理解这个现实这件事情，这种认识的过程这件事情他一直在考验的这种暧昧性，我觉得都是非常的非常的有趣的。这样我觉得目前刚看完没多久然后我觉得很兴奋的，我觉得特别喜欢的一个原因这样子。
因为这个我其实也还没有很想很清楚，但是我觉得又回到最开头讲的有一点点东西是就比较单纯，就是他自己的作品可能他第一部片恐慌年代里面的结尾就是在那个故事完全结束之后，然后这个两个其中两个角色去休息的地方也是一家中餐厅，或者是他第二部片维多利亚没有秘密里面那个法庭戏那个主角在处理的是一个他要想就是他帮他的一个朋友辩护，然后他朋友面临的是一个类似可能家暴或是攻击案件的这个法庭的这个审理，然后他们的关键的物证也是一只狗的反应，就是他好像有蛮多的奇妙的连结，是我觉得有点就我觉得另外一个有点勾住我的东西是我好像会在这个导演的片子里面 看到，因为这些貌似跟主题关注可能也不一定有相关，但当然有很多主题关注可能是类似的，但是因为看到这些奇妙的元素一再出现，所以被绕进去那一个有点像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他们一直在问的那种，就是说就他的创作到底跟他的本人有什么有多大的连结的这种问题。但是我觉得去想这个问题，或者说去想说他如果单纯只是在用这些元素一再的去碰触可能有点相关跟可能 不相关的主题的时候，那就 我到底该怎么理解这整件事情，我不知道。我会觉得说 这件事情我没有什么很明确的答案，但我只是觉得我在看他的片子都会有一直有这种趣味存在，就是好像并不只是一种签名，或者说并不是一种、哦、风格上的延续或者什么的，而是一种跟这个又有点不太相关，很像是同一个地点同一个人物或是同一个什么什么时空背景底下它会发生很多不同的事情的 这种问题。那 我会觉得那个就是奠基在类似同样元素底下发生的创作好像也本身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今天先聊到这里啦，那也算是蛮尽兴的啦，希望还有下一集这样子。
拜拜。
嗯，拜拜。然后到底要怎么结尾，我现在没有想到要怎么结尾。
我们之前不都也是就是聊到一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就大家没话讲了，然后就说好，那今天就这样，拜拜。
好，谢谢大家。
酷哦，拜拜。
拜拜。